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的下半场，而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饭桌派上面的迷思三人组。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你好，玛丽。
大家好。
大家好。
玛丽好。
对，我们今天的迷思啊是非常的招拍砖儿，我们的迷思话题经常选的是风雨飘摇，感觉是随时会被大风大浪给我们卷走一样哈。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属灵的恩赐这个迷思。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尾巴没讲完，就是迷思三。
你说这个尾巴我觉得挺大，
对，因为
还没展开，
这阳光还没展开呢，我们都结束了都要。好，那我们就尽快进到吧哈。这个迷思三呢是说，如果基督徒对超自然的恩赐，就方言啊、预言和医治恩赐这些方面呢，我们如果有异议的话，就是不太认同，互相不认同的话，我们是无法在福音使命中一起服侍的。那这个迷思呢，我们先给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其实就是当然可以一起服侍。
对的，
对吧？因为这个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奥古斯丁说，在绝对的事上持守，在相对的事上宽容，在一切的事上相爱。也就是说，其实关于属灵恩赐啊、关于方言、关于医治啊，这些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问题。
对，你刚才说的核心问题，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基本的真理，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呐、
对，
比如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这些基要的真理上，我们一定是要坚持的。
是的，
这个不能够互相兼容的。但是在一些敬拜方式，在一些
礼仪，
在一些礼仪，在一些习惯，在这些上面，我们相对来说要开放一些，要包容一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去学宗教改革的历史也好，我们去学教会本身的历史也好，其实他们在最激烈的时候争论的可能就是一些细节。
对，
但是这个细节有它的寓意在里面，我们今天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谈的。这个确实在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从两方面我们要去考虑。从一方面来说，就是像奥古斯丁说的，我们在凡事上要相爱，我们要互相包容啊，一起来服侍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说把圣的俗的就给划拉到一起，是吧？把对的错的就给放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有一个自洁的心。对对，
对。其实在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谈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像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期，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争议。对，很多争议，到今天这仍然是争议。
对，
所以本质上来讲，这些就是上帝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争议的。
是的，
但是有点奇怪，我们当时讲的是上帝为什么要让这种争议长期存在呢？我们刚才说这些恩赐啊，其实关乎的是一个超验的世界，一个关乎奥秘的。圣经或者上帝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救恩，它一定包含有奥秘这个部分。
它本来就是超越自然的，
它是超越的。 对， 对，所以呢，到今天我们有争议，反而说明这是好的，因为我们留了一个窗口，留了一个气口，给什么？给神的奥秘。
对，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节目里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说它是一个靠我们的所谓的自然常识能够解释清的一件事吗？我和海伦最近做了那个重审基督，它不就是想用这个现实的逻辑和现实的证据去证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骗局吗？对吧？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它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明。对吧？其实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些证据都被推翻了。当然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我们只能凭借信心去坚信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凭着信心去相信，比如说现在的说灵语呢，比如说现在的医治呢，比如说现在的这些超自然的能力呢？这不是核心，我们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断言别人只要他行这些东西他就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从正面无法去标定这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怀着私欲的，他是这样说，他到底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维度去甄别他， 什么维度呢？就是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一个标准，就是圣灵的恩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
圣灵恩赐的目的为了荣耀神，为了服侍教会，为了服侍人。
对，
如果你现在行的这个神迹脱开这三条，
嗯，
我可以就认为它不是属灵的恩赐。
嗯
嗯，
或者说你也可以就放弃这个恩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这么说恰不恰当，就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神学老师曾经我们两个聊过，就是关于方言这件事情。他有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呢也有这方面的困惑，他说他也会说方言，可是呢他觉得他用悟性祷告也可以。那悟性祷告其实就是正常的语言祷告，方言在圣经里说这是灵性的祷告。他说我觉得我在生命当中用悟性祷告也够了，那我就可以选择我不说方言。并不是我不会，也并不是我没说过，但是我可以不说。
对，玛丽说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你要是能放弃掉这个恩赐应该都不是属灵的恩赐。你说呢？
哎，我存疑。
上帝要刻意的放在你身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和使命，你能放弃掉吗？
或者他就叫我不使用这个，
对，
也不叫放弃吧。
嗯，
因为这个恩赐，我们说属灵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
嗯，
是为了教会，为了荣耀神。
对，
那方言，哎，这个我们就要说到很具体的了。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讲到关于方言，
对，
他说方言是造就个人的，
对，
不是造就众教会的。
嗯，
如果你要在教会说，你必须要有翻的，
嗯，
如果没有翻的，你就不说。
嗯，
你如果在私下里个人
在密室里祷告，
对，祷告你要用方言来祷告，你可以，那是造就你个人。所以保罗特别在说方言这个恩赐上有一些很重要的限定，我觉得是因为是保罗也为奥秘留一点
空间，
空间。
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直男吧，哈，就上帝不但不让我会说方言，甚至也没有往我的生活中放进来一个就特别，我见过别人说方言，我都没见过哈。但是我随着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十年前某个人跟我说我会说方言，我说你迷信。但现在，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会说方言，我说你就悄悄的给神说，对吧？所以说在说方言这件事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十年前吧，我妈妈给我说，说她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在她教会里一个属灵的姊妹，那个姊妹呢就偷偷的给她说，说我会说方言。你看这个姊妹，她第一，她都是给自己的属灵伙伴一对一的说，而且她是偷偷的说，她甚至就是不愿意宣扬这件事，但是她愿意把她自己的这个恩赐分享给他的属灵伙伴。所以他既没有给我妈表演怎么说这个话，他自己也没有给其他的人过多的强调过这个，这个可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啊。那我想问你俩，你们作为姊妹，你们接触过或者你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有接触到灵恩教会的这些牧者啊，那我自己也看到过，就是因为方言本身它不是一种听得懂的语言，第一个。第二个，我在用一个听不懂的语言在说我已经在说一种语言，这本身在逻辑上是一个
悖论。
对的，我说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我又是认为它是语言，
我用一个语言去翻译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啊，
这都是有悖论的。还有我觉得从语言，什么是语言，还有上帝的启示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透过叙事，也是透过人的理性的理解，我是这几个方面哈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方言的目的是造就个人，造就个人的目的更多的是亲近上帝，认识上帝，就像玛丽老师说的一样，我认为如果我用理性，我用人的话语已经能够满足这几点的话，我为什么不用人的语言，听得懂的语言？
我可以不去做那个奥秘的事情，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从我来讲，
那我这样问你，就是作为你本身，你现在回忆一下，在你刚开始能讲几句那样的方言的时候，你是一个理性的状态，还是一个被神的灵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话都太个体了，我如果要政治正确的话，我就说是被神带领的状态。对，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非常抽象。
对
你要重新解释什么叫被神带领。但我还是认为我更愿意用我自己 明白的语言，我自己理性的理解去认识神，亲近神。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说被神带领，就一定是有方向有目标，
对的，
不是混乱的，不是那么一个奇妙的感受，那个感受仅限于你自己
自
身的一个感觉。
对，我可以讲我有，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它还是一种感受。
对， 我更觉得那个
那 我要说的就是相反的例子。
嗯，
因为我身边有大量的人是在讲方言的。
哦，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能够沟通吗？
可以，
就是用方言沟通吗？
可以讲方言，当时能感受。
不是，你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你们怎么叫沟通呢？
我们的沟通就是很奇妙的，是有那种心里面特别火热，特别爱主，然后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甚至于说就是想欢天喜地在一起，那个赞美，那个荣耀，那种氛围。
然后就那个方言只是你们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就只是一种像一种媒介一样打开跟神沟通的一个媒介而已。
那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不会说方言，我们俩也有这种感受，特别想赞美，特别想把爱主的这个情绪挥发出来，我们通常会采用什么方式呢？唱歌，
唱歌是一种，
然后就说感谢神，
嗯，
就一起祷告吗？
对，
对，在祷告里面，对，
对，
就是听得懂的祷告里面。
所以我听玛丽说了这个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忌讳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想澄清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是很个人的。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保罗说那句话，就是你关起门，你密室里面，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些人他用悟性，他达不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需要借由这种媒介或者是这种方式来跟神沟通。
你的前半句我完全能够理解，一帮人在一起就是想赞美，我就是有火热，我要表达。你的后半句我有保留，你的后半句说啊，当你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认为神赐给我们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正常的语言，用赞美，用歌声是可以表达的，当然我们存疑啊。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对对，
这就是一个奥秘。
对，
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不能用，
我们三个就有意义啊，在
这
里，
这不能用理性去解释的一个奥秘。
对，
它既然在圣经里存在，那么这个奥秘就是神不让我们明白的事情。
对，也不需要谁去说服谁。
其实我们不明白的事儿多了哈。
对。
但是我在这里头要说几件事，因为我听到一个弟兄回来给我诉苦，他被带到一个灵恩的教会，陪着他女朋友在那儿待了几个月，然后人家批评他，你还不会说灵语，你的圣灵的感动的程度不够，这个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我觉得真的是有问题的。就是那只能说圣灵没有感动他，难道你还能标定他说他没有被救，或者说他没有接受福音吗？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灵恩派他把刚才我们说的属灵的现象啊，包括摔倒啊，说方言啊，他如果上升到得不得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救恩论出问题。
对，
因为我们救恩只在乎耶稣基督，
对，
而不在乎这些。我们刚刚说属灵的恩赐都是属于次要的，
对，
它不是核心的内容。
对，
但是如果一些人强调这些啊，
出现的，
你还不这样，你不这样，你就代表你没有受圣灵洗，你没有受圣灵洗，你就代表你没有得救的话，
是的，
就非常危险的。
是的，而且
我们旗帜鲜明的说，这是很危险的。
他们说不能用它来衡定一个人是否得救。
嗯，
我甚至认为不能用它来衡量一个人灵命是否成熟。
对，
一个人的灵命成熟，一个我们看到很多非常不朽的灵修，
嗯，
非常感动我们或者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神学家，
嗯，
他们好像都没有那个说灵语的经历，起码他们没有
表明确定他到底会不会
说。对对，他起码在他的著书立说中，他没有去强调这个东西。
没有强调这个事情。
他们写了那么多著作，他们是做很多的神学的辩论和神学的辨析，但是他们都没有。如果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说方言不能成为一个标准。
对，
嗯，
对，他
不能成为一个标志。
换句话说，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作为不说方言的，我们一个普通教会的一个信徒，我们对说方言的教会不说三道四，同时你说方言的教会，你也不能指着别人说，哎，你们都不属灵啊，你们都没有被重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啊。
是， 所以回到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超越的神有他的奥秘的，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知道的，我们就为奥秘留下他够用的空间。
对，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更多。
对，那你看我们三个坐在这儿就可以说，虽然有分歧，虽然有异议，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服侍的。
对，
好，我们来到弥斯四，弥斯四是这样说的，说属灵恩赐很特别，我不需要培训实践，恩赐自然而然就会发挥出来，即使我很晚才发现自己的恩赐或属灵上不那么成熟也没关系。
你要不要把它先变成能听懂的话？
我自己都没太听明白。来，阳光你给他改一下。
没有，这个其实很简单。
说人话，
说人话就是说属灵的恩赐很特别，就是只要就等着给了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去再做其他的学习呀、装备呀，
就天上会掉下来。
哎，对，天上掉馅饼，等着就好了。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它到底是不是天赋呢？从一个角度去定义它的时候。就是为了强调它是恩赐这一面，我们说它不是你的天赋，不是后天的训练，什么都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属灵的恩赐，就是信主之后由圣灵赐下的这种能力啊，它常常会和我们自然的才干结合起来使用。比如说我的天赋啊，我的特长啊，结合起来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如何区别它是属灵的恩赐还是我个人的天赋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刚才我们那个标准，就是从用途来区分它，用侍奉和造就教会的，用来给主做见证的啊，用来侍奉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特长，其实它就是属灵的一个恩赐。
我就是想用阳光最爱说的一个维度这个词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在讨论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上帝的视角，就是从它的来源，从它的运作方式，这个维度，这个维度是一个高的维度，但是呢，我们实践信仰实践，我们是人的维度，就是可见的维度，这种可见的维度，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哎，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强调属灵的恩赐，它是上帝所赐的，它是一个礼物，是从神来的。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看见那个恩赐的来源和主权，
是的，
就是是上帝，这个是一个上帝的维度，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说到我们在看一个人运用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就是人的视角了。我们说他外显出来，他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很可能混杂在就是你先天擅长的，比如一个口才很好的基督徒，那上帝会不会用他的口才，他原有的先天的能力成为一个恩赐赐福教会呢？会不会呢？会，因为从我们人角度，
是的，
我们刚刚说另外一个，
个人才干和他属灵的这种趋向结合，
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会看见
的，是
的，
是的，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弥斯，他是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如果上帝要给我这个恩赐的话，他一定给我，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天上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就是我不用自己去花功夫啦，我也不用去特别的训练了，它应该就是咣的一下掉下来的。哎，如果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是有可能的，是有这个方面的。
起码圣经记录里有咣的一下掉下来的很多，对吧？
对的。
我一直在想啊，为什么圣经不去把我们平常那些我们能够驾驭的能力，显明给我们，他非要咣这么一下呢？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就是五旬节圣灵普遍的降下，大家都说方言呢、还有在这些使徒圣徒的身上他们行的神迹啊，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都有哈，让我们很大的受冲击，而且现在也成了我们争论的一个永远都争论不清的话。我觉得上帝做这样特殊的一个展示，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是我赐的， 这个不是你自有拥有的，这都是我赐的。
嗯，
我说赐就赐，说拿走就拿走。
嗯，
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整个概念中要注重这一点。
嗯，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都比较喜欢冠冕堂皇的说，把自己的优点就说这是神的恩赐，好像显得特谦卑，也特别属灵哈。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不要忘了，这是恩赐，尤其是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也就结合我们在前几个弥撒中说到的，当我们在服事中的时候，当我们在荣耀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在见证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在彼此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的出发点。
嗯，
我是为了炫耀我的这个才能，还是为了见证神，还是为了颂赞归给荣耀的神？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恩赐要强调它是从上而下赐给我们的。我觉得至于不管是说是前面的训练，还是你得到这个恩赐之后的训练，我认为都是有必要的。你最后是要为神做事情嘛？
嗯，所以我们就说哈，这种属灵的恩赐也好，或者看出来像才干也好，仍然是需要你刻意的去训练、去实践、努力去使用的。
嗯，
以至于把这个恩赐使用到极致。
对，
这个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嗯，
那么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赤诚的心，用一些我们自己能够摆上的也被神悦纳的东西来呈现出来。
嗯，
这个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
对的，对的。好，我们进到弥撒五。弥撒五是这样说的，说最好通过个人直觉和思考来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
嗯，
我觉得个人直觉和思考这个就太个人主义了，很多东西不普及就很难公众化。
对，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公共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是我们到教会以后啊，有些教会会做一个属灵恩赐调查表，会发给你一个，然后填，
其实就是说你有什么特长。
对，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嘛，它外显出来可能跟特长有关。
对，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做下来那个调查表，它整个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哈，有一些这个内容的，你坐下来你可能就会发现你自己擅长于哪方面，哎，你就在这一方面去更多的去
发现、
发现和发掘。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他这个弥撒的意思可能也是说，如果你做一下这种调查表啊、问卷调查呀，啊，你多思考思考，哎，你是不是就能够发现属灵恩赐呢？
嗯，其实我想泼点冷水啊，
嗯，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下意识中容易把我们自己的特长当成一种属灵的恩赐，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样的。
嗯，
因为啊，我们在挖掘自己特长的这个方面无休止的前进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带有私欲的时候，这个骄傲是非常非常容易产生的，尤其是对那些个人能力稍微
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嗯，
尤其要在自己的内心里头去当心这件事情。比如说某一个讲员，他的知识非常丰富，
嗯，
他在讲到的时候，他就恨不得把他知道的全都抖露出来，他就恨不得要把那些生僻的东西都要给你们展现出来，好让你们知道他知道的更多。但是这个愚人的益处在哪里呢？当他在神的讲台上，他是想把他个人的能力去发挥出来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对待这件事情。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自省，确实就是像你刚开始说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出发点有一个自己反省的过程。
嗯，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在某一个地方上我自己觉得有这种特长的时候，我就会在这方面不停的去强化。去强化的时候也没毛病，就大家就说你这个能力是为了服侍教会的，说是这么说啊，
嗯，
就我们内心里头这种小九九、这种私欲，其实是需要常常省察的。
嗯嗯嗯，我们说通常情况下哈，
嗯，
我觉得就是属灵恩赐，其实不要利用个人的途径去发现。
嗯，
因为这很容易走到一个就是像阳光刚才提示的那个样子，
或者说不能光用个人的感受，
对对对，不能光用，只是用个人，
对，
反而它有一个进路是什么？就是发现属灵恩赐的进路，
嗯，
其实是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教会，
对，
对，
牧长。
我们回来说哈，
嗯，
就是我们容易把眼光放在那些超自然能力的超上面。 但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超自然的东西是非常谨慎的。
嗯，
这是个奥秘，是不是神让你宣扬的东西？其实在我和 Helen 的这个工作中，我们身边其实是有牧者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的，比如说语言的能力，比如说一门语言，比如说一门语言一两天就学会的这种能力，我们并没有到处去宣扬。我们知道这个牧者和我们都很熟悉，对吧？我们知道最终他自己去讲道的时候，他也不是用这个来吸引人的，他是要用他的生命，他是要用福音本身，他是要用神托付他教导人的话去教导人的，他不是天天扛着这个神迹走哪都说，哎，我有这个能力啊，你看上帝怎么怎么使用我了。我们知道上帝能让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发生，撒旦也能啊，撒旦能让蛇讲话啊，对吧？所以说在很多的地方上，我们看超自然该怎么去看，我们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该怎么样去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还是要
看他的目的和最根本的结果。
对，
阳光大哥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就是看了大量的文章，内容关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神迹奇事
啊，
也就是圣灵的恩赐，说方言啊，赶鬼啊，还有就是医治的恩赐，而且大多都是国外的，
对，
啊。就是很多方面的叙述，哎，对对对，
还有人，什么去了一趟天堂，去了趟地狱，就做这种见证
啊。
啊，
对对对，很多这方面。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什么，就是当我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我不是说从内心里面，当然有一点不能说没有，就是也很渴望拥有这种圣灵的恩赐的能力，有这种 gift。但是呢，更多的是让我看到，哇，这个神真神，这个神太好了，这个神是超越自然的神，这个神拥有这样大的能力，是值得我去相信，值得我去永远去跟随的一个神。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要看他最终的目的和结果。
对对，
那圣灵的恩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是荣耀神，是让你更顺服神，是让你跟随神，永远坚定走在神的道路。
有些时候是为了增加你的信心，
对
对，有的有些时候是为了提醒你要自省，
对，
所以这些东西它其实上帝要是想让一个神迹奇事发生，对他来说岂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吗？
对，
他让我们这样去苦口婆心的传福音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非洲，立刻让我们就会了那个种族的语言，立刻就给他们讲。上帝没有这样做，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他的自己的旨意是决定这一切的。
因为属灵恩赐圣经上说的很明白嘛，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
对
对
对对，
神的主权在这里是非常需要强调的，
是最重要的，
对，是最重要。好，我还想说，就是当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就非常愿意去服侍神，我们愿意服侍教会，那我们也发现神给了我们属灵恩赐，那我们也想用在教会这个事工上。有些人甚至想，我要去读神学了，我希望用我的恩赐来，比如说讲道啊，传福音啊，我想有更多的装备啊，我甚至想进到教会的事工当中。对，这是不是好的？好的。但是我们这提醒一点，就是也是我们回应刚才这个迷思五，你的属灵恩赐，如果你真的是想进到教会去服侍的时候，你需要在教会的共同的认证下，比如说牧者，还有同工，还有长执会的共同认证下，来决定你是否要走上牧职的岗位。但我们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就专门指的是你要做牧者牧会的，因为很多时候也有个词叫自我感动啊，对，这些都需要印证的，因为自我感动不会长久的。那我们关于属灵恩赐呢，我们讲了五个迷思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属灵恩赐还有什么迷思或者不解的地方呢，或者那种话题哈，欢迎你给我们来信来电，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面继续展开，
欢迎来吊打我们
欢迎拍砖好的，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
再见。